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前言。希伯来书是一卷既深奥又丰富的书，它的深奥在于其属天的观念，它的丰富在于其属天的产业。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里，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深奥的观念和它属天的产业。我们如果要进入希伯来书的观念和丰富里，就必须了解这卷书写作的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得到有关希伯来书的资料不容易。这卷书既没有告诉我们它的作者是谁，也没有清楚地提到谁是受信者。希伯来书和其他的书卷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独具一格。其他的书信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谁是作者，谁是受信者，但是希伯来书却是这样开头：神在古时既借着众先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就在这个末了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谁写的这卷书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卷书是谁写的。这卷书是谁写给谁的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卷书是写给谁的，这完全是一个奥秘。因这个缘故，很少基督徒能够读懂这一卷书。希伯来书并不肤浅，乃是极其深奥的，所以我一再地说，我们需要深入其中，不要光在表面上浏览，乃要潜入深处，发掘其中的宝藏。你每读一节，你都必须读上下文，有的时候为着某一节，甚至需要读好几章，你才可以了解。虽然希伯来书本身没有明言谁是受信者，但是这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早期收集圣言经卷的圣徒，将这一卷书标为给希伯来人的书，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写给希伯来人呢，而不是写给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呢？多年来，我对希伯来人这个词感到不解。我多方的查考，想要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发现有几个派不同的讲解。有一派说，希伯来人这个词是指闪的后代希伯的子孙，因为希伯这个名的希腊文翻译为希伯来，所以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希伯来人是希伯的子孙。我有一段时间接受这一派的说法，但是我里面还是有疑问。以后我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无法赞同这一派，因为希伯不只有一个儿子，希伯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法勒，另一个是约丹。而亚伯拉罕是法勒的子孙，如果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希伯儿子法勒的子孙，所以称为希伯来人，那么希伯的另一个儿子约丹的后代也应该称作希伯来人。所以这一派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如果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是希伯的子孙，所以称作希伯来人，那么所有的阿拉伯人既然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都该称作希伯来人。这实在太荒谬了，所以这样的说法并不合逻辑，不可信，也不可靠。以后我继续研究，发现希伯来这一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14章13节。亚伯拉罕要去征战救他的侄儿罗德的时候，那一节经文这样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在经过多方的研究，就发现希伯来的字根的意思是过去，特 特别是指过河，就是从河的这一边过到河的那一边。所以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过河的人，他过的大河就是伯拉河，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这条大河分开了亚伯拉罕蒙召以前所住的地方和他神呼召他所进入的新的地方。亚伯拉罕生于加勒底，就是古时候的巴别，又称作巴比伦。在加勒底与迦南美地之间有一条大河，从北到南把这两个地隔开，这是很有意义的。神创造万物包括地，都是为了成就他的定旨。加勒子之地后来成为属撒旦魔鬼之地，各处满了偶像，完全被神的仇敌所霸占。所以神就进来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拜偶像之地，就是被撒旦所霸占破坏败坏之地。神只是呼召他出去，但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每走一步都得仰望主，向主说：主啊，我该往哪里去呢？亚伯拉罕知道他该从哪里出来，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后来神把他带到那一条大河，他就过了河。约书亚记24:2-3说，亚伯拉罕本来住在大河那边，是神把他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所以希伯来人就是从水那边过来的人。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受浸的真正意义了。为什么所有悔改的人都必须受浸呢？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被神的仇敌所霸占、破坏并败坏了，不再适合于成就神的定旨。神的救恩不是仅仅救我们脱离火湖，神的救恩乃是要把我们从撒旦所霸占败坏之地带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出来呢？乃是借着受浸。受浸的水就是一条大河，当你受完了浸，你就是在河的另一边。赞美主，我是一个从河那边过来的人。我要请问你，你今天还在河那边吗？你也许还在那边，但我是在河这边，因为我已经过了大河。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过河的人。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你，是什么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纽西兰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或墨西哥人吗？今天我们都必须宣告说，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是道地的希伯来人。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希伯来人，我们是真正的希伯来人，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了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过河的人。我们看见第一个过河的人，也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过了大河，进到一个地方，就是以后神建造圣殿的地方。亚伯拉罕进入那地，乃是美地、圣地，也就是以后神建造他家的地方。那里有神的家，神住在那里。那里不是神的旅店，它乃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河的另外一边满了偶像、属鬼的地方，河的这一边有神的殿，满了神的荣耀。把这两边分开的乃是一条大河。在亚伯拉罕之前已经有一个过了大河的人，那就是挪亚。挪亚过了洪水，那个洪水把他从老旧、弯曲、悖逆、邪恶的世代分别出来。洪水把他从鬼魔世界中分别出来。 把他引进到新地，他在那里筑坛献祭。挪亚过了洪水，亚伯拉罕过了大河，在原则上这两件事是一样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又如何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原则上也是一样，他们过了红海到了另外一边，他们就能够唱歌跳舞，他们能够说埃及啊，你在那边，我们却在这一边。他们到了另外一边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建造神的帐幕。40年之久，他们不买卖也不耕种，没有学校，没有教堂，没有神学院，没有圣经学院，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会幕。在红海的那边有什么呢？那一边的一切都是埃及属世的东西。今天我们都是从水那边过来的人，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做什么呢？我们在过召会生活，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水把我们分开了，我们在这边做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乃是建造帐幕，就是今天的方舟。古时候最早过河的挪亚建造的方舟，摩西时代的希伯来人建造了帐幕，如今我们这些今日的希伯来人乃是建造召会。我们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你听见过希伯来人的神这个词吗？我虽然研究圣经多年，但直到最近我才看见我们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多年来我知道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神，但亚伯拉罕的神也是希伯来人的神，他是那些过河之人的神。出埃及记3:6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句话不是向法老说的，他乃是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说的。神对他的百姓说话时，他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请注意，神向法老说话时就不是这样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当神向法老说话时，他称自己是希伯来人的神，好像神说，法老啊，你不知道我是希伯来人的神吗？我乃是一切过河之人的神，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过红海，好在旷野侍奉我。法老，你可要知道我是希伯来人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所以我们也应该向世界宣告，我们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而我们是希伯来人，因为我们已经过河了。我们就像挪亚、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一样，都已经过了河。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他们渐渐变得老旧，神就借着逾越节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神甚至更换了他们的律法，以胜利来代替他们原来的名利。按着他们一切的算法，逾越节是在第7个月，但是神将那一个月改为正月，作为那一年的新起头。这样以色列民就成为新的、新鲜的。他们过河进到旷野，在那里他们成了一般新的子民，在新样中来建造神的帐幕。但40年之后，他们又变为老旧，又需要再一次的过河。第一次他们过红海，第二次他们过约旦河，进入美地。过河是非常有意义的。以色列人进到美地，他们就建造神的殿。过了许多世代之后，以色列人又老旧了，他们被仇敌占有， 甚至连圣殿同圣殿里的侍奉也被仇敌所占据毁坏。但是出乎以色列人意料之外，施浸者约翰突然出现，吩咐他们要悔改。那么施浸者约翰做了什么呢？他乃是帮助以色列人过河，他帮助他们脱离那个老旧的宗教的犹太禁地里出来，他告诉他们必须过河，做一个真希伯来人。对于那些悔改的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这个才是受浸的真实意义。受浸乃是把他们从老宗教的禁地里带出来，而把他们进入一个新的范围。受浸就是一个分开，他们受浸后就能说，从前我们是在河那边，现在我们乃是在河这边了。今天很少人对受浸有这样的认识，受浸乃是使你成为真正的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我要请问你，你过河了没有呢？你或者会说，我在25年前就已经受浸，但是我要问你，现在你怎么样呢？你还是新鲜的吗？就着道理说，我不教导你们再去埋在水里，但是就着经历说，我鼓励你们通通要埋到水里去。你得救了之后，就在旷野漂流许多年，变得老旧了。是的，虽然你过了红海，现在你还必须过约旦河。过河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第一次过红海，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第二次过约旦河，救他们脱离旷野漂流的生活，并将他们引进到美地里。基督教传统的教训是说，不可以多次受浸，并且说，根据新约，只可以受浸一次。忘掉那些教训吧。这个次数是在于你实在的情形。如果你从未在撒旦所占有的地方停留，你就一次也不需要受浸。如果你一直活在诸天之上，你就根本不需要受浸。但是你既然堕落到了埃及，当然就必须过红海。你过了红海之后，如果立刻就进入美地，你也不必过约旦河。但是你并没有立即的进入美地，因此你就在旷野里漂流了一段时间。在旷野里的漂流使你变得老旧了，因为你是这么的老旧，所以你就必须再过一条河，你才能够进入美地。你需要过河。当你读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如果你感到自己仍然是老旧的，你就需要像希伯来人一样得更新，你需要过河。启示录15章2节有一个特别的海，就是掺杂的火的玻璃海。在这个海里不仅有水也有火，神在堕落并被定罪的造物身上施行审判时，第一次是用水。创世纪1章2节，我们看见亚当以前的世界是用水审判的，挪亚时候的世界同样是用水审判，水就是神的审判。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那个世代以后，就改用火而不用水审判，因此索多玛和厄摩拉是被火所焚烧，而不是被水所毁灭。又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也是受了火的审判。最后所有消极的东西都要被扔在火湖里，神是用水掺着火来审判堕落的受造之物、堕落的世界以及整个堕落的人类。启示录15章给我们看见掺着火的玻璃海的意象，最终这个掺着火的玻璃海要总结于火湖。这个玻璃海是在神的宝座前， 在掺着火的玻璃海这个意象中，我们看见得胜者都站在海上，那般胜了神仇敌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这个表征他们都是经过水的人，他们都过了海，他们是真正过河的人，是真正的希伯来人，直到永远。今天你在哪里呢？我盼望你能够说你是站在玻璃海上的。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过了海。我有把握说我已经过了河，不在河那边了。先祖如何从那边过来，我也跟着过来。现今我是在玻璃海上，所有消极的东西都在我的脚底下。得胜者要站在玻璃海上，正如以色列人过红海站在岸边一样。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再回头看，就看见法老和他的军兵都被海水淹没了。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过红海而唱摩西的歌一样，我们要唱羔羊的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玻璃海上，看见所有属世的东西都在海下面。虽然我知道这是将来必成的事，但是我巴望这事现在就成就，而我们都在玻璃海上，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就是过了河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真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书是为我们写的。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信徒才是希伯来人，我们也是希伯来人。既然我们是希伯来人，这本奇妙的希伯来书就是为着我们。只要你还是属世的，你就不够资格接受这卷书。只要你自认你还是住在世界中，那么这卷书，希伯来人的书，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相干。这本书是专门为希伯来人写的，因为我们是真希伯来人。圣经中最少有一卷书是写给我们的。虽然我不是提摩太，我也不是提多，但我是真正的希伯来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何等的感谢主给了我们这一卷又深奥又丰富的书。没有别的书比希伯来书更深奥。神爱他的希伯来人，我们都是过河的人，也都站在玻璃海上。因着我们都过了河，所以我们都能明白这一卷奇妙的书。我们的神竟然给我们写了这一卷书。今天我们的美地不是迦南，乃是至圣所。我们现今就在至圣所里，过河引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美地。这圣地，这至圣所在哪里呢？一面来说是在诸天之上，一面也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灵与诸天之间有一道天梯，就是人子基督。他把我们的灵连于天，也把天带到我们的灵里。在这里我们有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也有神的居所。这就是召会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美地。我们来看帐幕，帐幕前面有一个洗濯棚，它算是一个小小的海。圣殿前面有一个铜海和十个洗濯棚。不论在帐幕前的洗濯棚，或是圣殿前的铜海和十个洗濯棚，都表明所有的神的子民都必须经过水，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最后在启示录十五章告诉我们，在宇宙中神的殿前有一个玻璃海，凡进到神面前的都必先通过那个海。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既不在世界里，也不在宗教里，不在犹太教里，不在天主教里，更不在根正教里，我们乃是在至圣所里。我们是在神的居所，神的家里，而神的家不仅在诸天之上，也在我们的灵里。基督 就是那个天梯，把两下连起来，赞美主。在这里，天向我们是敞开的。现在希伯来书向我们是开启的，我们向希伯来书也是敞开的。我们准备好要来探究这卷书的丰富。这卷书的受信者是希伯来人，已经相信了主，但是他们仍持守他们的犹太教。我要请问你，你是否也是这样呢？你能否肯定地说你不是呢？我恐怕你还持守一些旧东西，你可能还抓住一些很好的经历，抓住那些不是美帝的事物。从整个宇宙来看，迦南不过是一小片土地，你可以在千百万个地方，却不在那片地上。同样的，你可能在千百万件事物之中，却不在正确的点上。而那个点就是基督。只要你不是那样的明确、绝对、全部的向着基督，那么你就仍旧持守一些东西。我担心你们当中许多人仍旧持守一些基督以外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很好，甚至非常好，但不是基督。因此你们许多人需要再过河，过河并被埋葬。主后63年，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当中，有一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一同起来逼迫希伯来人。当时那些亲爱的希伯来人宝贵主耶稣，他们却又不愿意弃绝他们的老宗教，至终主兴起环境逼他们脱离，即使他们不想脱离，也被迫必须脱离。大祭司可能说，你们若留在我们这里，就必须像我们一样，不准做基督徒，只准做道地的犹太人。你如果要做基督徒，就请出去。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一面我们很珍赏教会生活，但是另一面我们又不愿意丢弃老旧的东西，我们仍旧的留在老地方。1925年的冬天，我的眼睛的开启，我看见了召会，但是我并没有爽快的即刻的跟从那个亮光，我仍然在我自己里面犹豫不决。2年之后，原本和我一起聚会的圣徒起来对我说，你如果还想留在这里，你就得帮助我们的样子，不准两样，你若不想照我们的样子，就请你出去。这个反倒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叫我感谢不已，因为我出去了。今天有一些圣徒，他们看见基督的实际，并且他们也知道教会生活是对的，然而还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这个但是就是那个狐狸尾巴，他们想要往前，别人却抓住他们的尾巴。他们要过教会生活，但是有些是狡猾的抓住他们的尾巴。但是即使撒旦自己也有一个限度底线，他只能抓住你的尾巴一段时间。总有一天，那些宗教徒会对你说，你必须真的回转，不然我们就要把你踢出去。你若和我们在一起，你就必须像我们一样，如果不能就出去吧。那些希伯来的圣徒在这样的逼迫下真是受苦，犹太宗教徒抢夺了他们的家产，甚至威胁他们的性命，希伯来的信徒相当的受搅扰。他们也许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跟随基督是对的，那么神必定要祝福我们。但是这个逼迫既不是从罗马政府来的，也不是从异教徒来的，竟然是从神的子民的圣议会来的。他们会错吗？可能是我们错了。 这些希伯来弟兄们受了搅扰，而开始徘徊。他们不能说彼得和保罗传讲教导的有错，他们也不能说圣殿圣所有错，他们就左右为难，不能决定到底是要往前还是要回头。希伯来书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写给他们。当他们处在这样的逼迫之下，并在这样的情形中，就有这卷希伯来书写给他们，以坚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警告他们不可偏离，倒要弃绝犹太宗教。这卷书写给他们的书信告诉他们，只管往前去，不要徘徊，也不要退后。他们不该犹豫不决，而该往前过河。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希伯来人，可是你们却不愿意过这道分别的水，这水就横在你们面前，你们必须过去。基督不在这里，他已经在那边，他是先锋，他已经进入幔内，你们不该停在这里，你们应该到他那里。他是我们的元帅，已经进入荣耀，我们只管跟随他，我们当奋勇往前，直到进入荣耀。让我们都从门这里出来，出到营外，并跟随他进入幔内。希伯来书里有两句非常有力的口号，就是出到营外和进入幔内。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显然地告诉他们，不可在营和幔子之间犹豫不决，要往前去，立即进入幔内。耶稣不在营中，也不在路上，他在幔内，我们都必须到他那里，那里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都去吧。基督是在幔内，当我们进入灵里，就过了河，从我们游荡的心思中出来，经过幔子而进入至圣所。写希伯来书的用意，就是要以纯正的基督徒信仰兼顾这一班犹豫不决的希伯来人，并且警告他们不可偏离，反要弃绝他们的犹太宗教。希伯来书认为一切积极的事物都是属天的，将我们指向这位在诸天之上的基督。在福音书，基督在地上生活，并在十字架上受死，为要成功救赎。在使徒行传，复活升天的基督得以繁殖并且供应给人。在罗马书，基督是我们的义，叫我们得称义，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被成圣变化磨成德荣并被建造。在加拉太书，基督使我们过与律法宗教传统仪式相对的生活。在腓立比书，基督从他的众肢体活出来。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基督是身体的生命、内容和头。在哥林多书，基督在实行的教会生活中是一切。在帖撒罗尼迦书，为着他的再来，基督是我们的圣别。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基督是神的经纶，叫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彼得的书信，基督使我们借着经历苦难，接受神行政的对付。在约翰的书信，基督在神家中是神儿女的生命和交通。在启示录，基督今世行走在众召会中间，来世要在国度里辖管世界，并且要在新天新地里中满满的荣耀里彰显神到永远。希伯来书，这位现在的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做我们的执事和大祭司，供应我们属天的生命、恩典、权柄和能力，并维持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他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在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做我们每天的救恩并时刻的供应。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启示的基督。有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到任何宗教的事情上， 那就是若有基督在里面，受浸是好的。然而一旦基督从受浸中挪去，受浸就成了一个空壳子。无论什么宗教事物，若是没有基督，那么都是壳子。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有擘饼聚会。如果只有擘饼桌子而没有主在里面，那么那就是一个壳子。甚至你的祷告或读经，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也是成为壳子。你的一切的侍奉、传讲和你基督徒的工作，如果只是宗教活动而没有基督，那也就是壳子而已。一切基要合乎圣经、热心宗教为着神的侍奉，如果没有基督做实际，那就是外面的壳子。姊妹们，你们蒙头应该有基督在其中。如果没有基督，那么你们的蒙头不过就是一个壳子。不要以为我只定罪某一件事，我乃是定罪一切没有基督的事。甚至我自己现在所传的信息，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就仍然是壳子。甚至这整卷生命读经，如果不是供应基督，就照样是外面的壳子。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非常容易有外面的壳子，而没有内容。这个太容易了。我要请问你，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侍奉神、敬拜神、极力讨好神，却没有基督。敬拜神、侍奉神、极力在神面前有好行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其中若没有基督，就不过是外面的宗教活动而已。这样的敬拜、侍奉、行为就都变成了宗教。只有基督是一切的实际，我们所做所事都有可能只是外面的壳子。这些事有些甚至不是壳子，但即使是壳子，因为没有基督，它也是空的。我们必须有基督。你喜欢长老之分吗？那是好事。但是做长老这件事，必须有基督在其中。希伯来书100%的说到基督，也是为着基督。这位基督他不是道理的基督，他是今日的基督，为着我们的经历。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告诉我们，基督成就了一切，现今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4章14节说，他是那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他不仅过了河，他也经过诸天进入第三层天，就是幔内的至圣所。现今他就在那里。6章20节说，他是先锋，是第一个奔跑赛程而达到目标的，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幔内的。7章26节说，他是这样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在全宇宙的最高处。在8章1节告诉我们，这位曾经经过死的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也与我们同在。哦，我们必须来接触他，丢弃外面的壳子，忘掉壳子吧。我们都必须来接触这位属天的基督，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他是何等的真，何等的活。现今他以那属天的生命、权柄、能力供应我们，使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它不仅仅是我们每天的救恩，它更是时刻的供应。何等的一位基督，我们都认识并经历它。让我们把宗教忘了吧。我们不该只有外面的形式仪文，我们只该有实际。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内容。本书的内容不仅说到属天的基督，它更说到这位属天的基督，连同他一切属天的项目、属天的呼召、属天的记录、 属天的恩赐、属天的圣所、属天的耶路撒冷以及属天的家乡。希伯来书的分段很简单，首先是引言，说到神在子里说话，最后是结语。在引言和结语之间，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也启示我们一条享受这位基督的路，就是借着信。基督超越了一切，他超越天使、约书亚、摩西、亚伦，他所立的新约超过摩西所立的旧约，基督远远超过一切。我们接触他，得着他唯一的路，乃是借着信。这个就是希伯来书。